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和乐意一起聆听其他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回应，一起反思生命。哇，前几周播出莉莉姊妹的故事，空中家人很有共鸣啊，也很得激励。以下我们来听听家人们对第二集的回应，我来做个摘要。西福月说，为莉莉走出情绪的阴霾感恩，就因为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有共鸣，懂得怎样帮助同样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成为多人的祝福。是的，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身份就是非常的尊贵，而且是神精心设计的哈，我们独一无二的。是的，西福月姊妹，你也是独一无二的，乐意也是，莉莉也是。还有小米熊，他说，其实我挺羡慕莉莉可以走出她的情绪阴霾，也谢谢老师出了这么一期的栏目，让我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其实我真的就是自己在角落里抱着自己，以后我要向莉莉学习。对啦，小米熊，你加油。还有圈位子，他又说什么呢？他说，莉莉，听了你的见证很感恩，感谢神带领你走过来，能够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还有玉晨，他就说，莉莉姊妹，你朴实的分享让我们也深深体会其中的挣扎软弱，还有你的努力，加油啊。还有海华，他就说，感恩莉莉姊妹开始主动去关心他人，重新找到有爱的教会，沉浸在爱中，不知不觉就活出了常常喜乐的生命。希望我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我在故事新天空就像找到了有爱的团体一样。还有，也谢谢张琴老师的分享，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自己不敢暴露自己的弱点，很难发挥自己的特质。苦难是挑战我们的保护层啊，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揭露自己的弱点啊，愿不愿意去改变。乐意的回应是，海华，当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挣扎去努力，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改变。可是你现在这个醒觉承认已经是踏出第一步了，我们一起加油。莉莉在留言板看到大家的回应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也这样回应大家，感谢乐意老师的邀请，让我有幸在空中和大家相遇。越是认识主，就越遵行主的话，那么生命就会越来越经历自己不曾想象的改变，让我不断赞叹主的信实。只要信，跟随他，就能平安喜乐与满足。祝福每位空中家人。谢谢莉莉和各位家人的彼此互动，乐意希望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也能继续成为大家追求生命成长的平台。那现在说回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我们继续聆听陈姊妹因为丧亲带来的对生命的感悟。首先播放的是上集节目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啊，最怀念妈妈做的那个水煎包。我每一次进家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一打开门，我妈妈就说：“包子已经做好了，你快吃吧。”那种家的那种温暖。 过春节他会给我做衣服，他会用菜啊包饺子呀、啊、包包子啊给我们吃、嗯、很美味。这份的思念就是基于这份爱、嗯、就是我不敢想象妈妈有一天会离开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天会塌下来。妈妈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这是我的遗憾，一下都不能接受事情发生了。
这首遗憾诉说着心酸。
妈妈到了那个医院之后，我看到有好多的老年人原来在那个地方就是以妈妈这个状态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就没有任何的意识、哦、就是插着胃管尿管一直消瘦到皮包骨头，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心痛。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家里有这样重病的人的时候，真的你要好好的跟他们做告别，表达出你对他的爱，然后多一些陪伴。
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
在后来他在医院的最后陪伴的时间，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边告诉他我有多爱他、
嗯、
耶稣有多爱他，我会跟他一起唱歌唱诗，然后一起祷告。有一天我跟妈妈在祷告，哎，他突然醒了，我说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他说我的女儿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
我特别感恩他说那话的时候，我是把他录下来了，我用视频。
一辈子要守得住。
妈妈是信了主的、
嗯、
就是我们知道妈妈去了哪里，她的灵魂在乐园里，对家人是一个特别大的安慰。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
妈�妈去世是2018年，爸爸是2021年。其实过了几年之后，每每想起亲人的这个离世的过程，还会有一些的心痛。
经风暴，
其实爸爸的身体一直还算是不错的，突然爸爸摔了一跤就进医院了。医生跟我们说爸爸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没想到突然急转直下，那个状态就特别差，然后送到 ICU。 在疫情当中，所以我是见不到他的。
哎呀，
我到了 ICU 之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视像电话，当时爸爸已经昏迷了，把电话送到爸爸的耳边，我就在跟爸爸说话，爸爸我很爱你。
嗯，
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我就在医院的门口，我说我大哥我们都在外面，我说如果你要是感觉不好的话，你记住啊，你是信了上帝的，你要跟着光走，主耶稣也爱你，你记住你一定要拖着主耶稣的手去走，你不要害怕。我就一直跟爸爸这样说，
嗯，
我就看到他在流眼泪，他听明白了，我就不停地在给他强调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牵着主耶稣的手走。
牵我手，
陪我走这人生地路。
说完了之后我们就离开，当时我就想出去给他买一个那个播放器，就给他录上诗歌和我们的话语，就在他耳边播，因为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正好买了拿回家，正准备去调试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说爸爸走了。哦，就特别特别的突然，
真的很不容易啊。
对对，当时就爸爸被推出来，我坐在那个旁边，我的脑子就是闷的，我就很难接受，因为我一个月多前还跟他看电视，我还给他做好吃的，我们还聊天，但怎么突然就走了？就是你看到这个生命这种的无常啊，这种的脆弱、
嗯、
都不在我们的手里边，嗯。
你觉得其实病危的爸爸，
嗯，
有什么需要、嗯？我听你讲，好像你们都已经陪伴他了。
是的，嗯，其实爸爸的身边一直我都有我们几个轮流在陪伴他，
他就没有独居过。你们其实一直都有陪伴他，
一直都有陪伴，他没有独居过，啊、但他始终，儿女在身边呢，始终无法取代的就是他内心他的对妈妈那份思念，
嗯，
还有他对死亡的有一种的恐惧。
嗯，
虽然他也信主了，我觉得这好像人这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
是真不容易、嗯、你要我们自己面对都不容易啊，因为死亡，
嗯，
虽然知道会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是代表对家人一种很长时间的分离吧，
没错，是
还有世上一切的东西都终止了，
嗯，
这不容易啊，这个割裂吧，能这样说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当中能陪伴他度过这一刻还是好。那你自己当时有什么需要，神又如何安排一些东西让你的需要得到满足呢？
啊，我就特别感恩，就是因为我爸爸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当地的教会的一些的牧者还有弟兄姊妹其实一直在都在尽他们所能在陪伴他们，抽空。对，就是特别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你知道我们那边特别冷啊，冬天的时候特别寒冷。然后那些弟兄姊妹就是他们会走一段很长的路，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住的地方离那个公交站其实蛮远的，他走过去他起码还要十几分钟。有一个残疾的弟兄，他的腿其实是瘸的，但他经常他居然这样子一瘸一拐的，然后提着那些牛奶和鸡蛋去探望我的爸爸妈妈。
哦，就是当他们还健康的时候，
对，就是
有人这样关心他们。
是的，而且陪他们唱诗歌呀，然后关心他们。而且他们的经济其实并不很好，他们也愿意就是拿出这样的自己的奉献去照顾这些他们认为这些老的弟兄姊妹，在主里边就是这样子彼此去相爱。
哦，我现在脑海已经有一个画面，就是冰天雪地，
对，
然后那个残疾人士他是拄着拐杖，
他是走路就是瘸的这样子，但是他不需要拿拐杖。
哦，
然后就提着鸡蛋和牛奶。
我能画面能想象冰天雪地有这么一个弟兄这样做
去探望他们。
所以你爸妈其实也是幸福，除了有四个孩子这么爱他，哇，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给他们很多的关爱。
是的，那我爸爸一去世我就给打电话给教会的牧者，然后他们立刻就安排他们那边姊妹专门就负责办理这样的后事的一些的牧者立刻就过来去帮我爸爸擦身啊，换衣服啊。
哦，都是他们做的。
都是他们做。还有妈妈的去世的时候，因为是在晚上，那时候已经晚上12点多了，但是当打了一个电话之后他们也立刻过来。当他们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做好，把妈妈送到那个太平间的时候，就陪着我们一家人过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上有3-4点钟了。他们是不计任何报酬，无怨无悔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从他们的身上，你就感受，就是主的爱就在我们身边。
是 是，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刻，
对，
他们都愿意有这样的服侍。你叫他，他就来了。
对，
因为这个时间，这个服侍也是很重要，也不能说等两天哈。
是的，
那个
你不能说等我
啊。对
对，因为
遗体马上就需要处理。
对。
这种爱是否也激励着你以后看到有需要的人？
会的。现在对那家里有重病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我其实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同身受，特别知道，就是有时候真的愿意去陪伴他们，可以体恤到他们的那种痛。
那现在如果还想起爸爸，想起妈妈，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对应这种哀伤？
对应这种哀伤，我觉得要流，想流眼泪就流出来吧。
是是，
让自己流出来，
释放。
对，要释放。然后会跟他们说话，我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会表达自己的内心，我说爸爸妈妈我很想你们哦，我说你们在天上等我哟，你们两个好好的，不要吵架。
他们常常吵架吗？也不是。
年轻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斗嘴呀什么的。对，他们其实是蛮恩爱的，会用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好像他们还在，他们在我的心里边，我们会这样，一家人人在一起。
明白。
那还有就是，你始终我们带着这样子盼望的时候，就觉得这样这一份的爱的话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
是是，而且这个爱还可以升华，就是去感染其他人。
对，你去爱其他的人。
其实那种苦毒也可以感染，爱也可以感染。
是，对。其实我就要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的那个追思礼拜啊，安息礼拜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的亲戚嘛，他们是不信主的，但是他们看到爸爸妈妈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哎呀，为什么你们的追思礼拜是这么让人觉得安详，那么平静，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感恩在里边。他们有时候也会来，还会来问啊，问这份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跟他们讲。
我真的有跟你握手啊，在我妈的那个葬礼，
嗯，
也是我在老家有亲戚也来了，来这里，他们起初很紧张，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基督教的葬礼，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就一起吃饭嘛，他们也是那个对白跟你刚才讲的差不多，觉得哎呀，原来基督教的那个安息里这么安详的，好啊，
对，好像对那个死亡是用一种不同的看见了，
是，跟那些其他宗教我们传统民间信仰那种很吵啊，那种来掩盖哀伤那种不同。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我信，
我也信。
谢谢你耶稣，
有耶稣我们才可以
直面死亡，好生好死。
整个事情现在回顾，你觉得对你的成长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这种哀伤，爸妈的离去，
最大的意义是我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识。我以前其实也是一个挺卷的人，你知道吗？就是
看得出来，陈姊妹非常漂亮，而且呢，整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香港叫女强人。
是，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总是在想做得更好。同事或者是我的同学都说，哎呀，最讨厌你这种人了，
就是太卷，
太卷了。对，加班也是你，然后就是那时候成绩很努力，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觉得不够努力的话，你就是没价值的，没有人喜欢你。
外边的人看你都很优秀，但是其实内在自己的心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的，
我这么优秀还是因为我非常的卷，非常努力，如果不这样就落后。
落后，对，一直在往前跑。
嗯，
我觉得我自己曾经有一个段时间是好像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那些哪一些的手上就是一停下来事儿，停下来没有去上课，或者是停下来一些工作，我就会有一些的
不安。
对，你怎么没用了，或者是价值好像会变得很低。其实这是我觉得对自己的生命，对时间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对自己的价值的。
嗯，你就很坦白说是错误的认识，
真的是错误的，
不拐弯抹角了。
是的，是错误的认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来抓取什么。
嗯，
就好像我在 SU 看到那一对夫妇一样，他们也是曾经是很高级的职称，也有物质上也有很好的享受，但当他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得知道原来亲人的陪伴还有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嗯，
最大的体会就是神他创造了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嗯，
他一定是不是让我多拿几个学历，多去挣一点钱，对吧？多再升点职，职位再高一点。
我听过一个调查哈，说访问那些临终的人，没有人说最遗憾是少了几个学位啊，少赚一些钱啊，都是跟人际关系，
关系，
对，有关系的东西，这最遗憾的，都或者最珍惜的。
没错，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关系，你身边的人还能够陪伴的，能够去爱的吧，去爱吧。然后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神就是爱，并不是说神就是钱，对吧？他不让我们去发财，
或者神不是成功吧，
不是成功，对吧？是真的是让我们去用心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去付出，然后所有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当我经历了这样的生和死的时候，我觉得对身边有这样需要的人，你会明白的更多，你愿意去陪伴，就好像我现在可以跟你在一起去讲这个见证一样的。我想让更多的人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伤痛你在爱的里边都可以得到医治，都会过去。
这爱里面得到医治具体是什么意思？
有两个方面的层次的，一个就是你对亲人的爱，你知道他们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他们的。但是这种他们离开了，但是这个爱仍然在延续。
对，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还有一个爱就是来自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主一定不会让我们去承受我们无法承受的。
是，
而我们身边的我们的亲人也好， 我们所有的能抓取到的东西也好，其实总有一天都会离开，只有主耶稣的爱是不离不弃，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是的，阿们。那现在你怎么把你的爱去跟别人分享？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最多的就是陪伴一些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
啊，就是丧亲的。
对，就是好像我的同学，我明天我也会去飞过去陪伴他，因为他的父亲刚去世，因为他还没有信仰，他就抑郁了。他现在是不愿意跟任何人去聊天，但是当他知道我有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愿意打开心来跟我去聊。这就是特别珍贵的经历，因为只有你能触及到他的这种感受。
是，
就是一种陪伴。
我刚才听一个飞字，我觉得很感动，是特意坐飞机过去。当然也牵涉你一些舍弃，就例如你某些项目啊，某些工作你就要放弃，才能这样飞过去。但我觉得很值得。
人在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很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的，而那一刻你真的托住他了，就是很值得的。
我真的很同意，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共鸣。最近也在陪伴一个有亲人自杀的一个朋友，特别有共鸣，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
其实神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样分享。
是，
你觉得他现在的表情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猜猜，神也是有感情的嘛？你觉得呢？我们来幻想一下。
我再想起来我妈妈那句话，是的，你们都是好孩子，
非常好。
我相信神他在对着我们在点头。我最后我想再分享一个事情，是我妈妈和我爸爸去世之后呢，我们在基督教的一个墓园里给他们有一个碑。那个碑上面呢，我就选了一段经文，我也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
是约翰福音3:16，那个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地上的生命真的是至暂至轻至短的。对，这种的永生的快乐啊，其实并不是我们真的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喜乐，而是当我们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带着永生的确据，这种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和喜乐，然后很踏实。
对，而且圣灵已经在心中，我们就已经拥有永生。
是的。
那我也想请你总结一下，你觉得今天我们这样聊你有什么收获？
我特别感恩有这个机会这样来聊，就是父母去世之后，我没有认真的去面对，或者也许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很详细的去想这个过程。就因为您邀请了我参加这个节目，是我这几天其实是会有安静下来去思想这个过程，让我重新去面对这个过程。然后好像就好像你去重新穿越那个风雨啊，你看到了彩虹，这样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程，让你去知道这个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你要接纳这个过程，而且你也相信你可以胜过这个过程，这个痛苦。
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我现在的感受轻松了。
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主天啊降雨必和那壮士一战起，众生吐了应能有欢乐，不舍弹琴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将去迎接恩主来，与主同吃婚姻之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众天啊将预备好了装饰一战起，众生吐们有欢乐，不舍弹琴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整齐迎接恩主来，与主同吃婚宴之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众天啊将预备好了装饰一整齐，众生吐纳你们有赞美恩主，预备圣衣装饰整齐迎接恩主来，与主同吃婚宴之喜，哈利路亚。
心灵絮语。
我们现在还是找来我们的聆听者，就是小芳姊妹来回应陈姊妹。小芳姊妹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嗯，你的声音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乐意听了陈姊妹的故事的第三集啊，最感动的是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瘸腿的弟兄在冰天雪地里，他就一拐一拐走路去送鸡蛋和牛奶给陈姊妹的爸妈。这让我想起，神往往也在我们本身也有软弱的时候，感动我们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别人。那小峰，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嗯，其实我想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就是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后主的恩典够我用。然后我听到陈姊妹在讲述她那些故事当中，那位身体不方便的弟兄还依然冒着风雪关心陈姊妹的爸妈，我的心里很被感动。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自己去传福音，除了要讲清楚福音的内容，更重要的就是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那种舍己的爱。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家庭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时候我身体很疲惫，
嗯，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老公我女儿在要求我去帮他们做事或者对他们说话耐心，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我能克制住那种烦躁啊，就是去很有耐心的倾听他们呀，然后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带着温柔的心，
嗯，
甚至去做他们就是当时希望我去做的那种事情，
嗯，
然后我能感受到他们就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
嗯，
我女儿就会立刻马上对我表达说，嗯，妈妈我爱你，就是说他能感受到我在那种不方便不舒适当中依然去能活出对他的那种爱。所以我的体会就是，爱感觉是一种行动，而被爱是一种感受。
嗯嗯，而且我觉得你这种行动可以传承啊，就是当你女儿看到啊，我妈妈在她疲乏的时候，她还可以放下她自己个人的需要，然后来关注我的需要，她可能就学懂了什么，以后对待别人的时候也能学习去，不是只按当时自己的感受或者我的需要就要别人满足，反而是能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也能去帮助人。我觉得慢慢他也会学到你这种爱的。
对，但是诚实来说，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到，有时候也会不耐心或者拒绝，
嗯，
但是我体会到如果我仍然能克服自己那种肉体上的软弱依然去做的话，真的他们会感受到。
嗯，我觉得也不用勉强自己每一次都做到，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所以可能那个点你可以自己去摸索，当你真的顶点了，真的需要休息，其实也可以坦白跟他们说啊，就说我真的不行了，
嗯，
我需要休息一下，你的需要我稍后才满足，这样也是可以啊，也不一定是那么极端的，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我觉得
没错。
那小芳，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听故事说故事，谢谢你。
好，下次见啦。
下次再见。好，拜拜。
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直到全面用自信地忧愁。